天父，当我哋再一次思念你赐过俾我哋嘅礼物嘅时候，我哋从心里面同心嘅发出呢个感恩，让我哋喺今日敬拜你嘅时刻里面，我哋以下嘅时间求主向我哋讲说话，因为你知道我哋嘅需要，让我哋所走人生嘅道路系荣耀你嘅名嘅人生嘅道路，系土主喜悦嘅人生嘅道路。我哋咁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我哋嘅讲题系圣诞与人生嘅抉择，因为耶稣基督嚟咧，系要带嚟俾我哋人生有另类嘅选择。耶稣基督降生，为咗藉着十字架嘅救赎，带嚟俾人类一条又新又活、光明嘅道路。耶稣嚟嘅目的就系咁样，所以当人类未有耶稣嘅降生之前，我哋生活喺黑暗同埋绝望嘅里面，人只有今生呢个肉体嘅生命，而且呢个生命系充满咗痛苦同埋患难嘅。死后，我哋进入永远痛苦嘅地狱里面。呢个系耶稣未嚟之前人类嘅境况。我哋生活喺绝望嘅里面，耶稣嚟带嚟俾我哋唯一嘅盼望，就好似撒加利亚祭司。当他的儿子司浸约翰降生的时候，圣灵充满他讲了一个预言，关于司浸约翰的侍奉，关于耶稣基督的侍奉。他这边讲到耶稣基督呢，他先讲到他的儿子司浸约翰，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叫他的百姓因罪，他的罪呢得到赦免，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降下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但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是吗？本来人类是好像一个人呢，坐在这个黑暗中死荫里面的人，冇盼望嘅。但耶稣嚟嘅时候呢，好似清晨嘅日光从高天临到我哋，要照亮我哋呢一班咁样冇盼望喺黑暗里面嘅人，将我哋嘅脚步引到平安嘅路上。耶稣嚟带嚟俾人生一条唯一有盼望嘅道路。所以耶稣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嚟要成为我哋嘅道路，我哋系咪走紧耶稣基督要我哋走嘅道路呢？耶稣系咪我哋嘅道路呢？系咪我哋嘅真理呢？系咪我哋嘅生命呢？而且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系唯一嘅选择，你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但系咧，聪明嘅人知道有唯一嘅选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冇赐下别的名，我哋可以靠着得救。人生因为耶稣嚟，俾我哋有新嘅选择。人生有两条嘅道路，亦都系刚才我哋读嘅，我哋想读俾大家听嘅。呢、这个箴言第22:4-6就提到呢两条嘅道路，同埋我哋要点样走呢一条我哋应该选择嘅道路。请听我读箴言第22:4-6。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在这里第五、第六节都讲到人生的道路，虽然第四节没有用这个道路这个字，但也都是有一个意思在那树，但那个呢是四字所形容的，是一条人生正确的道路。第四字说到呢，一个敬畏神的人是走一条丰盛的人生的道路，而一个远离神的人，一个乖僻人呢，第五字说他听他所走的一条荆棘网络的道路。然后第六字说给我听，当我们愿意走这条敬虔爱神 丰盛人生嘅道路嘅时候，呢条路应该点样走？我哋先嚟睇第四节呢条丰盛而满足嘅人生嘅道路。呢个箴言点样同你讲咧？个敬畏耶和华，生存天地，就不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你讲到两个条件同埋三个效果。当我哋有呢两个条件嘅时候，我哋必定咧带嚟三个效果。呢两个嘅条件系咩咧？第一就系敬畏耶和华。敬畏喺箴言咧，我哋常常讲系一种对神嘅惧怕。我哋尊重神，我哋爱神，嗰种嘅惧怕。而呢种惧怕嚟自咩咧？嚟自对神嘅认识，对神喺生命里面嗰种嘅经历。一个真正认识神、经历神嘅人，佢自然会惧怕神。而嗰种嘅惧怕系咩咧？出于爱，出于尊敬神。因此咧，佢害怕犯罪，害怕顶撞神，系呢种嘅惧怕。我系帮人离开神嘅人，佢都敬拜，但系敬拜有啲敬拜自己，有啲敬拜偶像。好多佢哋自己嘅鬼神，但呢个唔信嘅人，佢哋所敬拜嘅，佢哋都有一种嘅惧怕。但呢种嘅惧怕咧，好似惊打风、惊水灾、惊呢个火灾一样，嗰种嘅惧怕。而嗰种嘅惧怕咧，系对佢哋所敬拜嘅咧，佢哋唔认识、冇经历、冇亲近、冇接近，所带嚟嗰种嘅惧怕。好似孔子所讲嘅敬而远之，系咪？嗰条河惊住佢陷害你咩？话你拜祭啊佢，但佢唔会中意亲近嗰条河，咁惊嗰条河害佢啊嘛？惊嗰棵树会陷害佢，咪拜祭嗰棵树咯？佢唔会亲近去认识嗰棵树，系咪？就好似你话喺香港开铺头，可能黑社会咧就揾你，喂你要交保护费喎，我因为怕咗呢啲黑社会嘅人咧。又交保護費，是那種的害怕。是我們敬畏神的人，我們對神那種的害怕，是因為我們認識祂，我們愛祂，我們不想得罪祂，我們害怕祂傷心，害怕祂難過，是那種的害怕，那種的敬畏。我們怎樣懂得敬畏神呢？當耶穌基督給我們有新的生命的時候，我們這個新的生命就懂得敬畏神。第二的条件是什么呢？谦卑。一个真正经历神的人，不单止懂敬畏神，他更加会谦卑自己。这个是认识神、经历神的人必须有的两个条件。敬畏神和谦卑自己。因为当一个人亲近神的时候，他认识到神是何等的谦卑。我们的神谦卑到一个地步呢，他竟然降生成为人。创造天地万物权能的神降生成为人，降生在哪处呢？马槽的处。创造天地万物咁有权能的神呢，竟然成为一个呢在马槽里面的 BB。 他不是生在皇宫的处，而且马槽里面的婴儿呢是代表权能的神为我们的缘故成为最软弱的一个 BB， 需要人去照顾，需要人去看管，所以人为他吃东西。因为这样谦卑自己的神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不是在皇宫那处享受很多人的服侍，不是有很多的军队听他来到是呼召。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竟然成为人下人。圣经说他本来是神，但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正是谦虚，将自己倒空，来到世界上面成为人。就是耶稣怎样虚己，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他成为一个死在当时为最卑贱的奴隶所预备的刑具上面。我们的神竟然这样的谦卑。所以当一个人接近认识这位这么谦卑的神的时候，他看到神的谦卑，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智慧，他自然相形见绌，看到自己的自大，看到自己的不洁，看到自己的愚昧。为什么今天有人自大呢？因为他没有亲近神。因为亲近神的人 真正认识神的人冇理由会骄傲，是吗？虚心是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八福开始的时候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气，虚心的人有福气，贫穷的人有福气。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贫穷需要的时候，他自然懂得依靠神，而这样贫穷依靠神的人是一切福气的源头。带来三种的福气，这三种的福气是什么呢？首先这个话呢，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富有在旧约里面的富有很多时候都是指物质上面的富有，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他敬虔爱神又谦卑自己的时候，神赐他很多物质的丰富。在新约里面呢，神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更伟大的丰富，这是属灵方面的丰富。相比之下，属灵的丰富是比物质的丰富更有价值，但我想很多香港人都看不到，包括我们在座，我想很多都我宁愿神给我圣诞节的时候多几百万几千万多几层楼给我住，宁愿要那些不要属灵的福气。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呢？甚至潜意识里面我们都宁愿神赐过给我这些物质的丰富，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经历神。当我们真的经历神和神赐过给我们属灵的福气，那种喜乐那种平安的宝贵的时候，我们和物质的丰富比较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懂得拣选那个属灵的丰富。所以我们在经历里面经历神的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重世界上面物质的丰富。在很多新约里面敬虔爱神的人，神都给他两样都有，物质的丰富属灵的丰富。第二样东西呢，这里说敬畏神心存谦卑的就有尊荣的尊荣，人的尊重地位的提升。好像旧约的约瑟一样，本来一个被卖去埃及一个卑贱的奴隶，但因为他敬虔爱神，因为他谦卑而过神，因为提升成为全埃及的宰相。我们看见还有没底改，本来波斯王朝的王宫门口那处看门的，因为他敬虔爱神，是因为他谦卑自己，神将他提升成为波斯王朝的宰相。神愿意提升谦卑的人，因为自卑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你们成日想啊，为什么我还未被提升的呢？那这个思想已经是表示我们的骄傲了，是吧？为什么神要提升我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也都可能因为我们还未曾识谦卑。而当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尊荣是超过旧约约瑟没底改所得到的尊荣。我们所得到的是神儿女的地位那种的尊荣。我问你想做世界上面君王总统的儿女呢？因为你想做神儿女，我想我们聪明的人应该选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已经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求主教导我们珍惜这个身份，神所赐过给我们这个地位。第三样嘢，一个敬畏神心存谦卑嘅人得到生命。呢、这个生命喺旧约往往系讲到长寿，长寿。摩西120岁离开世界，长寿。你话旧约仲有好多人比佢更长命嘅，但个问题就系圣经话摩西离开世界嘅时候，佢眼目冇昏花，佢精神冇衰败，呢、这个先至系宝贵人咧。一个人活好多百岁。但后来那几百年呢，身体很多疾病，很多软弱，很多人都不选择这样的长寿，是吗？有些科学家说呢，我们可以活到120岁，但是70岁之后呢，越来越多病痛，越来越软弱，要挨到120岁，不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但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新约的里面，神赐过给我们的生命 唔系肉体嗰种嘅长寿，而系宝贵嘅属灵永恒嘅生命，神嗰种质素嘅生命。有圣灵喺我里边，我哋有活水直涌流到永生，喺永恒嘅里边与神一齐享受永远嘅快乐，嗰种嘅生命。所以我哋为神藉着主耶稣基督带嚟俾我哋呢一条又新又活嘅道路咧，我哋献上感恩。所以呢度话俾我哋听，一个敬畏神、亲近神嘅人，佢睇到自己嘅贫穷。弟兄姊妹，我哋话我仲未得到神嘅福气，系咪因为我哋未睇到自己贫穷咧？因为睇到自己贫穷嘅人，答复话我哋听，必定系蒙福嘅开始。我哋未曾开始得到神嘅福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未曾看到自己的贫穷呢？好像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富有，我们什么都有，耶稣说你们是贫穷的，贫穷甚至乎是赤体的，一无所有的。当我们看到这种境况的时候，这个是祝福的开始。所以 Oswald Chambers 说得很好，当我们从神的树所得到最大的祝福呢，就是知道自己的贫穷。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贫穷呢？当你要蒙神的赐福的时候，写效法基督的金碧士他怎样讲呢？他说当神看到一个器皿的空虚而一无所有的时候，神就充满他的祝福在这个器皿的里面。何等的真实呢？但很多基督徒他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病没有脱离，我的不幸仍然在我身上，我多时祈祷，但所有不幸都在我的身上。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一定得到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呢？很多人因此有个问号，我信了耶稣之后的境况一直都冇比以前好。如果我哋咁样思想嘅时候，系因为我哋对苦难嘅真理咧有错误嘅睇法。第一，我哋唔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冇应许话相信佢嘅人，我哋必定喺世上冇苦难。神冇咁应许，亦都有好好嘅原因喺个传。神只系应许当你有苦难嘅时候，你在神的里面有得到平安，在世上你有苦难，但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平安，这份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不是苦难的迁移，不是苦难的离开，而在苦难的里面我不被苦难所胜，我有神的平安叫我胜过苦难，我有神的平安在风暴大作的大海里面，因为有主同我同船，我能够安然入睡，冇任何波浪能够伤害我。呢个系耶稣基督所赐嘅。还有当我哋感觉到信咗耶稣之后，都冇乜嘢嘅富有尊荣生命，多有苦难嘅时候，系因为我哋忘记咗神好多嘅应许，特别俾我哋喺患难里面嘅人。神的应许就是说，他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虽然有苦难，但是神肯背负我们的重担和我们一起背。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要给我们得到安息。神的呼召，神的应许，苦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孤单，苦难的时候有这位权能爱我们的神跟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而且他愿意背我们的重担。所以个问题就是，在苦难里面我们没有将重担交托给耶稣基督。还有当我们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仍然有很多苦难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人生里面少少的苦难，没有看到苦难以外呢，神在我们身上很多很多的祝福。有少少的困难的时候，政府精神集中在那部困难里面，所以我们就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苦难？其实比较起神给你的祝福呢，是相差好远。 神俾你一百份祝福，俾你少少半份嘅苦难嘅时候，我哋有好多嘅埋怨，因为我哋睇唔到嗰百份嘅祝福。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喺讲道嘅时候咧，用咗白纸中间画咗一个黑点，又问会众：你睇到乜嘢？个个都话：你睇到个黑点，仲有睇到其他嘢冇？冇，冇睇到其他嘢，净系睇到黑点。我等人错嘅啦，咁大张嘅白纸都睇唔到，净系睇到白纸里边嘅黑点。呢、这个就系点解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仲好多埋怨，觉得好似神苦待咗我哋一样。学识数算神嘅恩典咧，喺苦难嘅里边，好多时候我哋亦都要明白圣经俾我哋嘅真理，就系话苦难好多时候带嚟俾我哋神嘅祝福。苦难叫我哋更识得欣赏神喺我哋身上好多好多嘅恩典。冇苦难嘅时候，我哋唔识欣赏神赐过俾我哋好多嘅宝贵嘅东西。好似呢、这个Helen Keller， 因为我哋喺呢处提过，至少就睇唔到嘢嘅人啊，但系佢对社会对国家有好大嘅贡献。因为姊妹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我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他一生之中，特别在他成年日的日子里面，他能够有几日是盲了眼又听不到的，将会成为他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在黑暗的里面，这个黑暗叫我们更加懂得欣赏光明。没有经历黑暗，我们不会欣赏光明的。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哇！点解咁残眼嘅？我哋嫌弃呢啲嘅光明。当你喺寂静里边嘅时候咧，我哋就能够欣赏声音嗰种嘅喜乐。唔系嘅时候，朝头早起身一醒过嚟嘅时候，哇！点解咁嘈噶？我哋好唔中意呢啲声音。我哋唔识去欣赏呢啲嘅声音。一个经历苦难的人，他更珍惜神给他的生命，同埋赐过给他一切的恩典。唯有为什么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不懂得感恩呢？就是因为逆境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可以比顺境是更加蒙神的福气的。就当我们能够是知道有些逆境在我身上，神会拎开的，神会拎开我的困难我逆境的时候，我求神改变我的态度，改变我对逆境的态度，那我们就胜过逆境了。保罗一个好的例子，是不是一根刺在他身上，三次求主，主都没有将他拎开，但他对逆境的态度改变了。神没有改变他的逆境，是改变他的态度。因此他怎样说呢？他说神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是显得完全的。因此保罗说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能够放给他。他的改变是怎样改变呢？对逆境的态度的改变。他说因此呢，为基督的缘故呢，我以软弱灵肉急难逼迫为可喜乐的、啊、好像他欢迎这些这样的软弱灵肉急难和这个逼迫来到他身上。那保罗不是在这里教导我们一种的自讨苦吃，他也不是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被虐狂者，喜欢被人虐待。而当神改变他人生的态度的时候，他看到在逆境的里面，神的恩典远远超越那些的苦难。因此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说，他说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自死亡。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这样生活在富有尊荣生命的里面。 呢个丰盛满足嘅生命，系属于每一个敬虔爱神、谦卑自己嘅人。无论我哋落喺咩环境里边，我哋都可以享受呢一种嘅富有尊荣同埋生命。好，我哋睇第五节，嗰一个人离开呢一条人生嘅道路，神为我哋预备嘅人生道路嘅时候，我哋系走一条咩嘅道路呢？第五节话，乖僻人嘅路上咧有荆棘和网络，保护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另外一条道路是满有荆棘的人生的道路。这个满有荆棘的人生的道路是什么人走这条道路呢？乖僻人。乖僻的意思就是远离神，远离神的真理，扭曲神的真理。所以都可以翻译到奸诈的人，奸诈的人。不诚实不正直不奸诈，歪曲神的真理。这样的乖僻人是怎样的人呢？我们常常说一种自私自利的人，自我为中心，任意而为，一种的人生态度。当人远离神的时候，整个人类，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就走紧一条这样的人生的道路。直至到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人因为远离神，我们的道路充满了荆棘和网络。这个荆棘是代表人生的险阻和人生的伤害，而这个网络代表人彼此的陷害。你看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岂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末世的时代在社会里面充满了人彼此的陷害，互相的践踏。为什么会这样呢？人自私啦，我有的利益我要拥有，我不能够给你，没的人都要抢夺那些有的人，他们所有的，大家互相的攻击，互相的践踏，就是因为人的自私，人走自己的道路。当人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可怜的情况是怎样呢？参孙是一个好的例子，是不是？参孙神拣选他出世的时候，很多的神迹，因为神要给他父母看到，神要大大使用他这个仔。但是怎知他长大之后成了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你看看参孙的生的人生，什么都是为自己的，没想到家庭，没想到父母，没想到国家民族。神要他成为一个自私，拯救国家民族脱离苦难，但他没这样做，他处处只是为自己着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带来的是个人、家庭、国家、民族那种的苦难，就是因为人的自私。末世人只顾自己，走的这条路去到最后尾是怎样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人自相残杀，人要自己毁灭自己。这个是人类的远景，绝望的远景。你看看史诗记末后的日子，就可以给我们知道末世的人是过紧什么的生活。史诗记结束的时候，圣经只用一句的说话形容当时的处境，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神做他们的王，没有其他人做他们的王，各人任意而行。末世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又没有绝对的准则，没人可以告诉我应该怎样做人，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任意而为。这样的人类都是这样。所以有人发现呢，以前我们有君王的制度，但是我们人类不喜欢这个君王，因为很多君王呢他们放荡不羁，他们胡作胡为，所以人类不能够容忍一个胡作胡为放荡不羁的一个君王。我们推翻这些君王，我们连君王的制度我们说不要，所以我们为自己预备了所谓民主的制度。这个民主的制度就是个个人都是王，不是只有一个人做王，个个都是王，不是个个都有声音，个个都可以做决定。在这样的制度里面，我们发现什么呢？个个王跟以前的王一样，都是放荡胡为的， 是我们为自己解释，以前的君王胡作胡为，是我今天做同样的事，因为我们在一个多元文化里面，多元文化大家互相尊重，多元文化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一男一女结婚就是合适的，那我们尊重你，你去一男一女结婚，但是我们喜欢一男和一男结婚，一女和一女结婚，那你要尊重我们，因为我都是王嘛，我都可以决定我怎样做嘛。一阵有另外一班人说呢，一男二女才是好的婚姻，不要理他，尊重他，多元文化嘛，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为我们互相尊重，几咁快乐啊，是不是几咁快乐啊？我们相信不是，你们是走紧一条偏僻人歪僻人的道路，最终我们落在很多的荆棘蒺藜网络的里面，最大的网络，最后一个网络就是地狱不能够自拔的网络。所以我们常常说呢，犯罪是作恶的人自己的坟墓，这个罪本身成为犯罪的人坟墓，所以有作恶的人呢都是罪的奴隶，甚至一种捆绑。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才是捆绑，你遵行圣经那么多真理是捆绑，不是，耶稣说他的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是那种的放荡不羁为所欲为的那种的自由才是一种捆绑。所以罪是对自己的一种的刑罚，而且这条路是越走越远，这条路是这个犯罪呢越陷越深，就好像一个人在流沙的里面呢，越挣扎的时候越沉下去，越更加不能够自拔。这个教导我们要怎样做呢？保守自己的生命的必要远离，这个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走在乖的人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保守自己呢？远离，离开，逃避，逃避这条路是唯一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想，是不是骄傲的人怎样想，自我为中心，人家说你不要群埋那些这样的坏人那些的朋友，所以我不怕的，我不会受他们影响的，我能够把持得住的。人家说不要跟未信的结婚，你有危险的，第二次大家信仰不相同，第二次生活很困难的，他不怕，我们懂得相处的了，我又可以呢，他结了婚之后呢带他信耶稣。我们看见很多的失败，就因为人以为自己能够保守自己，人自己有办法。很多人说你去大陆公干，一去去一个礼拜去几天呢，要小心点。很多人因为去大陆做生意去公干呢，结果影响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婚姻，所以不怕，个个会做些什么我都不会的。很多跌倒的是这样的人，在这个教导我们不是又说我不怕，我得的，我走这条路不怕，我懂得保守自己，保守自己的必要远离，远离是唯一的方法。这个处境对你有引诱有危险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圣经的教导是远离。保罗说叫少年人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说我好使得的，我有能力的，我不怕，但保罗说不要说不怕，你仍要逃避要离开，这个是唯一的方法。不要自恃自己有能力，罪的能力比我们的能力是更加大，魔鬼撒旦有他一定的势力，求主保守恩待我们。好，这两条的道路摆在我们的前面，究竟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想聪明的人都懂得选择第四节所讲的那条丰盛而满足的人生的道路，但我们怎样走这条丰盛满足人生的道路呢？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走，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即是说这条丰盛满足人生的道路，是自小就要走的一条道路。要自小呢，我们能够是养成一个走这条路的习惯，是一条道路来的，自小要走的。很多研究告诉我，真是三岁定终身，六七岁之后呢，很难影响个细蚊仔，很难影响他走人生的道路。要影响他走人生的道路，要无做他呢，六七岁之前呢，我就要做这件事，打好这个根基。所以圣经这条教导我们要走这条丰盛满足人生的道路呢，是从细个开始。因为细个自己不懂走这条路的，责任就在父母的树上，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那究竟父母怎样教养呢？第一呢，这条的教养在圣经里面，圣经的用字呢，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圣经用字另外一个意思呢，很多时候用这个字来到讲到奉献一些东西给个神，奉献圣殿，有时用这个字奉献一间屋给个神去使用，有时都用这个字。但这个地方翻译到教养，这个是对的。所以这个也都提醒我们呢，我们怎样教养好我们小孩子走公义正直的道路呢？将它奉献给神。将它奉献给神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愿意他一生走神的道路，愿意神带领他走人生的道路。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年都有三次的婴儿奉献礼。婴儿奉献礼不是说你将婴儿奉献之后呢，一生他就不够了，他要成长，自己去决定信耶稣，他自己长大之后决定的。但你将他奉献给神，就是告诉神，神啊，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你的话语教养我的小孩子，要他走你的道路。我愿意给他有好的榜样，我愿意带他回教会。所以婴儿奉献的意思是这样，要带小孩子走上一条丰盛一条满足的人生的道路。教养孩童，而教养圣经上提醒我们最好的教养就是榜样的教养。所以保罗和耶稣都说我们要效法他，保罗说我们要效法他，因为他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做家长的，我们每日这么多时间，我们所讲每一句说话，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表现，全部让小孩子都接收在他的思想里面，在处无造塑造他的生命。我们讲好听的说话他接收，讲不好听的说话他接收，也都塑造他成为一个不好的人。神所设计教养小孩子的方法最主要就是这样，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的生命。所以难怪 James Dobson 一位研究家庭问题很出色的一个的专家，他怎样说呢？这个说话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很啱听，这个说话呢可能重一点。他说小孩子需要的是父母，而不是父母能够买过给他的那些的垃圾的礼物。这样子我们送的礼物都是我们觉得很好给小孩子的，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小孩子更加需要的是你将你自己给过你的小孩子多些时间，用你的生命去陪伴他，去影响他。这个才是教养孩童他们走他们应该走的道路。父母对小孩子的影响大到有时我们跟一个小孩子聊天的时候，他真的好像他妈妈，他真的好像他爸爸，就算讲话那些语气都一样的。所以难怪阿拉伯人呢有一句说话，那一个人怎样可以散发轻扬的气味，如果他有一个洋葱的爸爸，一个蒜头的妈妈，没可能他散发到轻扬的气味的嘛，成日跟那些洋葱的蒜头在一起，很难散发到香气。 喺呢度话俾我哋听点样教育细蚊仔。呢度话使他走当合嘅道，有啲翻译到咧，使令到诶俾佢走佢本性要佢走嘅道路。但呢个就翻译得唔系咁好啦，就因为呢度都有另一个意思，使佢走应该走嘅道路，即系话咧，你要按照神俾佢嘅才干恩赐，嚟到系引导佢走，嚟到发挥佢嘅才干同埋恩赐，系走嗰条路。有个做父母嘅唔系咁系咪？我哋有自己嘅意思，想我哋细蚊仔做乜嘢？我哋唔理佢有咩恩赐，有咩才干。我哋自己好想做工程师，我哋做唔到嘅。我仔弟要做工程师，我想揸飞机，我又做唔到飞机师。我想我仔咧第二次做啊飞机师，神可能俾佢才干喺艺术方面啊咩？咪容许佢引导佢，按照神俾佢嗰种嘅才干去发挥。在本性里面他所有的才干。这里还有一样东西教养十分仔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说呢，这里说使他走当合的道，是谁走那条路啊？不是你走那条路，是你的十分仔走的路。所以教养十分仔呢，是装备他的生命，装备他的性格，让他熟练的生命，他那个性格呢，能够走上一条丰盛自由人生的道路。那条路是你小孩子要走的。有很多父母不甘愿这件事，自世为他安排一切的事，入哪间名校，每日做些什么，入大学的时候你一定要选这科，不可以选那科，那科找不到钱的，这科才找到钱。他读书呢，乜嘢为佢安排预备晒。天气一转冷嘅时候，啊，你嘅女喺外国打电话翻嚟，妈妈，我要天气转冷啦，我要应该着边件衫啊？乜嘢都自细你为佢安排啊嘛。嗰条路唔系佢自己走紧。我哋唔系装备，好似呢度所讲，装备你嘅细蚊仔，装备佢嘅品格，装备佢嘅属灵生命，让佢好释放，好自由。走一条神要去走的路，这个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当我们这样来到是教养的小孩子的时候，到老呢他都不会偏离，他会走那条丰盛满足人生的道路。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给我们那条人生的道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他，没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有耶稣人生的道路就是光明的，因为他就是道路，他就是那位带领我们走人生每一步的道路的那位的引路者，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真理，道路需要规范，是吗？没规范就不是道路了。今天人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为所欲为，就好像一个人呢，他离开道路揸车呢，离开道路一定是出问题的，是吗？神的真理规范我们，我们才得到真正的自由。人生不可以说呢，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人生要在神的真理的规范里面去到行走。耶稣说他是生命，肉体的生命只不过是几十年，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永恒。耶稣给我们的是几时相信他，几时就有的那种永恒神那种质素的生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像活水江河涌流，直涌流到永生。这个是唯一的道路。我们中间有未信主的亲友，圣诞节是你最好去自信耶稣的时候。你人生只有两条道路在你面前，你可以选择。圣诞节的时候选择神给你的礼物，选择耶稣基督。神的福气要临到你。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偏离神的道路呢？我们偏离神的道路的，今天我们对主说，主啊，我要回到你的路上，我要走你为我预备的道路。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赞美你，因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思念到神对我们几咁好，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竟然将咁宝贵你自己儿子生命的礼物赐过给我们，让我们今天都将自己奉献交到主的手中，一生愿意为你而活。求主这样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